好，接着我们刚刚看到是11页了哈。那11页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是根据第10页《大乘起信论》的内容哈，它其实有2段文。如果是在诸佛前啊礼拜诸佛的哈，是昼夜60礼拜诸佛，忏为劝行，随喜为相。好，这个比较是跟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比较相近的意义，还有它的目的啊。哦，接着导师在11页哈，延续上面就接着提到哈，讲义的第3行。好，这边就说到哦，但在诸佛前哦，修忏悔等，其实它也是可以依这样子的功德而往生极乐世界哈。像在普贤行愿品当中的10大愿，好，达归期的哦，这个我们在注脚20，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哈。我们上次看到这个第7篇，好，就广大义行道当中，就是专门讲这个10大愿的内容哈。那修10大愿，当然就是将这个功德回向而往生净土啊，所以导师说，这个其实也是一般大圣经的意义啊，通于念一切佛，所以他也不是只是念阿弥陀佛。好，所以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大圣起信论》本身，它有2段文的哈。第一段文实际上是供一般的大圣经。好，第一个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嘛。第二个呢，就是依着大圣通义哈，在11页的倒数第2行，我这边是大品经说，就是有很多众生啊，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众生，闻我名者，这个佛，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就是佛，释迦牟尼佛了哈，必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翻他的音嘛哈，就无上正等菩提，欲得如是等功德者啊，想要获得这些功德啊，就是什么？听佛的名号可以得无上菩提的话，就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好，接着我们请看到12页。那引用另外一部经，好，《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也有提到，若有众生已闻，就是已经听闻了，或是今闻、现在闻、当闻、未来闻释迦牟尼佛名号者，好，是诸众生皆于阿耨多罗3藐3菩提不退转。这边导师又接着引经，这所谓的不退转，就是什么？彼诸众生众菩提种子，所以这个比较是别时意趣啊，就是说你听到佛名的当下，这个种下的菩提的种子，那之后要给予他，还是要修集福德因缘嘛，福德智慧因缘，所以才有办法次第增长，最终呢，当成阿耨多罗3藐3菩提哦。好，但是你种了这菩提种子，它是不会腐败，不会毁败的、毁坏的哈。所以导师说，这个内容就跟《色大圣论》的别时意趣相合，念佛，而且闻佛名号的当下，就种下这个种子。那你当然给予，你要就像我们要获得这个水果或者是蔬菜，我们总是先种种子，种子之后不是只有种子啊，你要给予它温度，适合的温度、水啊、营养分啊，乃至阳光，这些具足，它才会慢慢的抽芽啊、开花结果这些啊，所以它不是只是种下种子就什么都不用管啊。那这个说到这个种种子，我们之前有可能有跟大家分享过啊。我有一次在美国啊，那是应该是在维吉尼亚州了啊，就是有个居士他们的地啊，大概是我有点忘记，大概100 acre 吧，100 acre 大概差不多20-30甲了。但是因为他要省税金嘛，所以他们就只自己用了大概只有5%，哦，其实也很大了哈，90%都是给当地的农夫去耕种。那这个农夫他们耕种的是那个基因改造的这个大豆哈。哎，我因为我去的时候就觉得很讶异啊，这个农田为什么都没有其他的虫啊？ 没有，卡汉的也不臭，它因为它也没有，好像没有施肥哦，它里面不臭，而且没有蚊子，什么都没有，很奇怪，这个地方还好，跟我们一般想象这个农田不太一样哦。结果我就问那个居士，他说他们种的是那种基因改造的大豆种子，他说他也看没有看过这个农夫们来耕种，来管顾，来浇水或什么或施肥都没有，他是第一次种下去看到农夫，等他们收成之后才有看到农夫，中间这几个月都没有看到人，他们大概就是有下雨就用雨水浇嘛，没有下雨就算了，而且他们也没有给他养分。哎，这个基改的这个东西，基因改造这个好像蛮厉害的哈，就生命力强了哈，这样子他就活了下来。后来我就进一步问，哎，这些是我们一般有在食用的这种所谓的大豆嘛？大豆有可能做豆腐或者其他的豆类，结果他不是，他是把它提炼这个石油，因为石油一开始我们不能直接用了哈，工业用的话没办法，我们一般像汽车这个没办法用。所以你要再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成分元素哦，才可以给我们一般使用。所以它这个其实我们有好像有人说啊，就是那个基因改造在美国是给一般动物吃的，其实不是啊，那连动物都不吃的啦。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现在这个食品上面都有标注嘛，非基改哦，但是其实在美国他们照理讲是不能在食物上面啊，就不能当做食品啊，就不能加工成食品的，所以它是提炼那个加入石油的那个成分而已啊。这个就是种子这么厉害，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哎，像基改的种子啊，这个菩提种子种下去之后不会败坏嘛。其实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菩萨戒我们今生有办法受菩萨戒，并不是我们今生才受，所以过去是已经有种下，当然这个有所谓的转世啊，那种多生累劫忘记了，但是其实这个菩提心种下去它不容易败坏的，除非你自己说不要，我退失了，我不要再发愿再发心修菩萨道，那基本上菩萨戒是可以重受，而且菩萨戒是多生累劫进行受的哦，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应该要赶快去发心修行啊，去所谓的修行叫什么？发心去受菩萨戒啊，不用担心会犯戒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等于说你种下这个因啊，种下这个种子，将来就是会遇到这个缘，你自然而然就有学佛乃至进一步修学的这个因缘啊，所以不要我们一般听到这个戒哦，就会担心。会犯戒的问题，因为犯戒可能要到恶道受苦，其实不用这么担心，我们说戒本身它有戒体，就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要这么做。所以如果我们发心要行菩萨道，发心修菩萨道的话，除了发愿之外，发愿就很简单了，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这些这就是菩提愿嘛。但是导师在学佛上有提到，除了发愿之外还要所谓的行啊，所以行菩提心就是受戒，受菩萨戒，不用担心会犯戒的问题，就是先种下这个因，将来就有办法次第辗转增长，最终可以成就佛道。所以这边导师说，这个在广博严禁不退转经所提到的闻释迦佛的名号就可以不退转菩提，这个就像这个摄大圣论所提到的别时意趣一样，所以念佛可以得不退转，但是不是说念佛的当下当生就得不退转，这个叫别时意趣，这个都是共通的，这个都是共通刚刚所说的这个大圣起信论的前一段文，于诸佛前修礼敬忏悔这些内容。好，那第二段文下面导师就提到了，在12页的倒数第二行，起信论当中的后一段文，那后一段文呢就是什么，在如果你翻一下第十页啦，这个引文的倒数就是后一段上下引号，这个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却落， 以住于此娑婆世界，自为自己担心不能常持诸佛，亲自的去侍奉供养，具为信心难可成就，意欲退者，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这个就是这边说的了，特殊的意行道，就是专以意念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就是这边后面这边要讲的十二页这个倒数第二行，这边后一段我们刚念这一个，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不一样哦。所以导师在第十页要引用大圣起信论的时候，就有提到意行道有通跟别的不同。通呢，就是通于一切大圣经，就我们刚刚说的念佛往生净土，闻佛名号，念佛名号得不退转，这个是通一般大圣经，不管是别时意趣也好，或者是修意行道转入菩萨的蓝行道也好，这个是共通 一般的大圣经。但是如果专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跟与从意行而转入蓝行菩萨道不同，是特殊的意行道。所以这个在最后一行有提到吗？是特殊的意行道。好，这边下来就要解释这个专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意行法门了。好，接着我们就请看到13页。好，接着先说到，接下来就先说到这个阿弥陀佛他过去所发的愿，这个我们大概也蛮熟悉的。在第一行，13页第一行，阿弥陀佛因地发愿，令我为世雄，那世雄也是佛陀的尊称啊。那佛土最第一啊，其众殊妙好啊，有很多的众多的宝物啊，非常的美妙，殊特美妙啊。道场于啊，这个于就超过其诸刹，就这个诸刹就来代表是什么？诸佛土啦啊。那这个我们在下面注脚24啊，其实都有相近的内容啊。那这句话，如果我们看注脚24的话，可以知道它是跟瓜福一的《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一致的呢。那瓜福二是《佛说阿弥陀三野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这个就是它是。取他的翻译啊，翻那个音啊。那如果画线的地方，于八方上下，这个就是什么十方啊？十方诸无央数佛中最尊，智慧勇猛哦。那一样画线的地方，所居国土自然七宝极致软好啊。那瓜福三是。佛说无量寿经，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那光福寺我们大概也有看过了，在导师的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诶，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好，这个注脚24，在光福寺这边，法藏比丘的愿望是十方佛土中自己的净土最殊胜最美妙，在十方无央数佛中阿弥陀佛第一。那愿力的特征就是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佛中最上佛，所以诸佛中之王，所以他的发愿成就净土也是一样。好，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或者这个阿弥陀佛他特胜的地方了。好，那看回来这个上面13页的倒数第二行啊，13页本文第二行，刚第一行是先提到这个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嘛，所以他是想要成就的世界超过其他的诸佛世界，那极乐的国土可以适应其心确若，那这个文实际上是这个大圣起信论的文，就是担心这个信心很难成就的众生啊，因为升到极乐世界一定可以不退无上菩提心。 好，这个就属于所谓的特殊的异行法门哈，就只有念这个阿弥陀佛，那求生往生这个西方净土，那这个西方净土呢，就一定可以达到所谓的不退转、不退菩提心。那依这样的内容哈，世亲菩萨就下面看下来哦，就照这个所谓的往生净土论啊，不过它的这个名称叫无量寿。优波提舍，提舍，我们说优波提舍实际上就是论的意思啊。啊，愿生记，好，他用五种门去解释，或是认为修五种门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你修这五种，它有程度上面呢，或者它所究极的深浅不同啊，所以这个有不一样。那其中在第三作愿门，作愿门是要修什么？就是一心专念作愿生彼。他说他不是只有专念愿生这个极乐世界，还有什么修奢摩他，奢摩他就安止的意思，止啊，修奢摩他即净三昧行。下面导师最后一行，下面导师就提到这与定相应，就是说这样子的说法，这是与定相应的念佛，他不是只有一心专念作愿生彼，他是要修奢摩他极净三昧行，所以导师才说这个是跟与定相应的念佛。好，第二个是赞叹门，那赞叹门就是什么？称如来名，依如来光明修光明想修行。那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啊，依光明想修行啊，所以他也不是只是称名。那与第一的礼拜门，虽然没有得定，也要一心不乱。好，如果是以修如来光明想啊，这个是属于圣洁观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好，第四是观察门啊，就跟是智慧相应啊，从事相观到第一地的妙境界，第一地就是圣义地的，从四相观。好，我们先看到下面好了，接着看它对应这五种门，它有个比喻了。那由于修行不同，往生极乐也有浅深不同，所以在往生净土论就把它比喻成进门。第一个是进门，靠近门口而已。第二个什么？大会众门。第三个是宅门，第四个是屋门，第五个是园林游戏地门。那这边导师的比喻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分得那么清楚。好，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好，在下面这边，好，试着做比喻哈，就像从前的帝都是北京，好，就从前的帝都是现在的北京呢。或者是一直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朝代都是选北京当作这个首都，或者国王的居所啊，所在地啊。好，同样是到北京，但是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啊。好，第一个是只是到了外城，第二是进了内城，看到这个街道繁荣哦。有很多是官员住的地方。第三个在进这个紫禁城，这个紫禁城这边，如果我们对应下面的解释，这个应该是属于第三个了。所以第一个外城嘛，就是到了北京，比城外还要这当然是比只是到了北京啊，但是比城外好了不少，好了没有多少，就差不多了。那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外城，是比喻的是进门。好，我们进门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好，刚上面进门，那内层就是有看到这个很热闹的街景啊，或者是官员住的地方，这个是属于第二个大会众门。第三个就是紫禁城，这个是属于第三个宅门。进一步呢，见到皇帝还有这个大圆门，他们上朝啊，这些仪式啊，这个就属于所谓的屋门。那帝皇的住处还在内宫，所以这个内宫是属于这个园林游戏门、游戏地门。 所以这用这样比喻来说明，这个往生极乐同样是往生极乐世界，好，还是有不差别了哈。所以它有所谓三倍等的差别哈。三倍就是什么？三品或者是细分呐、啊。如果是《观无量寿佛经》，就是有九品往生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二十六了，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先说明一下这个注脚二十六哈。注脚二十六，刮符一、刮符二都是往生净土论的内容，但是呢，因为前后啊，他前面先解释无门，后面才用这个所谓的进门这些来做比喻啊。那刮符三是导师的讲记，往生净土论的讲记，他的解释的内容是属于刮符一的啊，就是对应刮符一的啊。那刮符四当然就是解释刮符二的内容，这样可以啊、哦？就是刮符三的往生净土论，我虽然没有全部引出来，但是它解释的内容是解释刮符一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刮符一啊、哦。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门成就者啊、哦，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那所以就要修这五个啊。那这五个是什么？第二是礼拜门嘛，称赞门、作愿门、观察门、回向门。好，那什么是礼拜门？哈，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供遍正智。这其实这个都是佛的名号嘛。哈，这三个，如来应遍正智啊，正遍智啊。那为什么要礼拜？就是为了生彼佛。那第二个是称赞，口业称赞，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就是他的智慧，好，这样光明智，用智慧来显示，光明显示智慧，然后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欲如实修行相应。好，那第三个是作愿，心常作愿，一心专念，毕竟往生安乐国土。欲如实修行奢摩他，所以这个是修奢摩他。那第四个是观察，智慧观察，正念观彼。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所以在下面观就有分作三种。怎么修观？第一个是一者观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这是什么？依报是庄严的哈，二者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就是正报啊，所以依正庄严嘛。第三个是观彼诸佛啊诸菩萨功德庄严，这其实他在文这个论本身会解释啊，观察这个佛土的庄严有什么哦，他就有列出很多项。那佛的庄严有什么，他也列出很多项。那菩萨庄严有什么，他也有列出。那实际上这个是都是没有全部引出来哈。那云何回向？不舍一切众生，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啊，而成就菩提心，大菩提心。那第二段文又刮符二了哈，所以他就来对应哈，刚说到的这四种：进门、大会众门、宅门、屋门跟园林游戏地门。那这边有提到这五种门呢？前面四种是属于入功德，第五种是属于出啊，成就出功德。那所谓的入功德是说修这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出功德是说往生极乐世界之后还没有到究竟嘛，重点是要来回入娑婆度有情啊，总言就是要依着本愿力到其他的世界去帮助众生啊。好，那下面看到入第一门，以礼拜阿弥陀佛未生彼故得生安乐世界，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入第二种门是以赞叹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就是导师我们看本文上面14页第二行这个内容。所以如果我们看刮符一的话，实际上没有这个，没有称赞阿弥陀佛，随顺名义称赞如来名，一如来光明想修行故，得入大会众数， 那详细的呢，大家都可以去看，老师在《往生净土论》的解释的哦。那第三个就是一心专念，但是要修舍摩他极净三昧行。入第四门呢，就是修观了哈。那第五种门哦，以大悲心观察一切苦恼众生嘛哈，意应化身回入生死缘烦恼临终哈，就是一样，就是类似我们说的回入娑婆度有情啊。好，我们看瓜浮寺，瓜浮寺我们这边也是只有比喻的哈。那导师一样有解释，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瓜浮二的内容在瓜浮四的前面有解释，但是我们这边只是将这个比喻，因为这边的比喻我个人觉得比我们上面14页的本文比较清楚，因为上面其实它这个它的内容上面不是那么精准，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它没有那么精准。那我们看瓜浮四，北京是历代的帝都嘛，所以想到北京来觐见皇帝者，假如啦，这个如来不是一个词，就是假如来到外城，这个就是北京城，这个是属于进门。好，那进到内城，看到这个街渠啊，这个街道啊，宽敞热闹哈，人来人往哈，这属于所谓第二个大会众门。那更进一步大到紫禁城，好，今。可能就是皇帝更在里面嘛，就这是在远方看见这些宫廷建设的很富丽堂皇啊，所以是第三的宅门。那进入殿宇宫院见富丽堂皇啊，莫可名状啊，就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那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皇帝跟大臣啊在讨论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是属于第四的屋门啊。好，那觐见皇帝之后呢，又可以自在的在里面游观，好，一切城内的园林，好，名胜啊，就是有名的地方，或者是比较简陋的地方啊，就自在游戏门啊。好，所以这边下面看下来啊，所以这五种门。从多人来说，所谓的多人呢，就是从相对于个人呢，就是只要是修这五种门的人来说，随着每个人修习的功德不同，所以有浅深的差别，这些差别呢，虽然有差别，但是都是可以往生极乐，就像我们到了所谓的北京城一样，但是北京城有这边刚所提到的，你到底是在外城、内城，还是到了宫殿，还是到了紫禁城啊？这个都是有差别的。那如果是就一个人来说啦，就我们个人的修学次第、修行经验来说，从一开始的礼拜，慢慢的渐修渐深啊，最终可以成就佛道啊。所以初是深夜礼拜，那最终嘛就是什么观察还是回向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说的啊。就是说同样修行净土法门，但是往生净土呢会依着我们所修起的功德而有差别。好，接着我们看到15页这边呢，前面是说到往生净土论呢，依着修这个所谓的特殊的一行道可以往生净土，但是往生净土还是有差别。那下面15页这边开始，他会列出呢其他的说法了哈。好，第一个先列出这个在24愿的古本，好，这边有提到中辈跟下辈哈，其实就是这个翻译者啊，他取的词应该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导师说这个辈应该就是品的意思啊。不过在无量寿经啊，24愿本就是无量寿经。他实际上没有再细分上身、中身、下身啊，所以他就是只有上中下辈或上中下品。那所以在中辈跟下辈啊，因为念佛信心不太坚固，假设在临命终的时候忏悔悔过的话啊，那他会生在什么阿弥陀佛国界边，就是还没有到阿弥陀佛的佛土。只是靠近阿弥陀佛的佛土， 还有一个自然七宝城中、哦、那 在七宝莲池中化身，而且要经过500岁才可以看到，才可以到极乐国土见到佛。那详细的在27页啦，啊，注脚27，就是我们如果你看注脚27的出题字的地方，这边说他们本来是相信，好，虽然就是中辈下辈，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中辈下辈他没有办法出家，好，所以如果是依无量寿经来说，你要上品往生的一定要出家啦，我说依着无量寿经，因为在观无量寿佛经就不见得了，所以这边就有提到注脚27瓜不一，这边就有提到他一开始是相信嘛，后来他有怀疑，所以他就不相信了，所以他临命终的时候又忏悔这样子的怀疑，但是他这样的忏悔没办法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土，所以他只有在他的旁边啊，有点像边地一样、哦、那导师在上面本文上面也有提到，这个不知道极乐世界的一岁等于人间的多少劫啊？反正要经过500岁，大概500年，那这一年不知道是人间多少的时间啊、哦、好，这个是属于24愿本。好，那下面看到本文倒数第二行，48愿本说信心不坚固而悔过的、哦、就后来又悔过，所以他一样有啦，就一样是有一开始呢修，就是休息的时候有信心，好，后来又怀疑，那边怀疑他也边休息，那最后他也发愿往生，他是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属于胎生。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导师在净土心论有提到这个，或者是念佛前说都有提到，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种种的痛苦，因为往生的都是化身，所以他没有生老病的痛苦，而且他是无量寿，所以他也没有死的痛苦。好，在这里可是这边是有提到哦，就是你休息的时候有一些怀疑，但是你休息没错但是呢是属于胎生。那在36愿本呢就直接否定净土有胎生的存在、哦、这个也蛮有趣的啦、哦啊、这大概有三种说法嘛、哦、24愿本他没有说胎生跟化身啊，他只说到诶化身，他是说化身，但是你不是到极乐世界，而是先到极乐世界的旁边七宝城中啦、啊哦、那经过500岁才有办法见到佛。那可是在48愿本是说胎生，那36愿本就没有胎生。好，导师对这样的说法他在16页有个评释，他说啊，第一行哦，这是经典在流传中的演变，可以不用会通哦，是不必要会通的哦，就是说它可以不必会通。我们看一下这个，稍微看一下注脚28啦，看一下注脚28啊，我看一下这个出题字的地方就好。第一个是佛说无量寿经，就我们说这个晋朝或者是曹魏康僧铠所翻译的哦，就是因为他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哦，他也是发愿生彼嘛、哦、所以他是属于胎生。那相反的呢，假设你没有怀疑的话，就是什么化身、哦、下面就下一段文，那瓜福二是宝积经当中的大宝积经当中的无量寿如来会、哦、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哦、就是因为有怀疑有疑回、啊、而积极上根，所以这些是化身。那瓜福三就刚刚说这个36愿本他直接就否定，我们看一下、哦、瓜福三这个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哦、此事就是弥勒菩萨嘛，就佛跟弥勒菩萨问的、哦、就极乐国土中有胎生，他说没有，其中生者、哦、譬如欲界诸天、哦、就是化身了、哦、所以他们没有胎生。那接着他就问佛，弥勒菩萨问佛，此界众生，此界指的是娑婆世界了、哦、 此界众生何因何缘而是胎生的、哦、那这个佛就跟他回答，所种善根不能离相，就是有执着了、哦、不求、哦、佛会妄生分别，身着世间的乐还有福报，所以是胎生、哦、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子、哦、才会是胎生的、哦、假设可以无相智慧去用这个无所执着然后无相去修习功德，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土趋佛菩提，所以他不是贪着世间乐的话就可以化身。好，这个就是给我们个提示的，就是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就像这个跟这个般若经所讲的思想是一样，空思想啊、哦，但是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做，而是我们在做的过程要随处去观它，因缘有而无自性空了、哦，就是条件所成的、哦、不要执着实有。好，接着我们看回来讲义的十六页哈、哦。好，我的标题花浮世日嘛，修持修这个特殊一行道的意义哈、哦。所以你要往生净土，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一定要很确定啊！好，第一个，他引用的啊，《菩萨处胎经》称之为谢曼果啊。那所谓的称之为谢曼果什么？接着引用经文啊，想生到阿弥陀佛国者啊，皆染着谢曼果土，就是可能往生的过程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过程，有一个国土。哦、叫谢曼国土，就是生到这边的众生都不想努力了啦，不想精进修行了，所以他没办法前进生到阿弥陀佛国、哦、一千万众、哦、就是这么多、哦、这么多的众生当中，十有一人，这么多的众生，好几亿好几千万的众生当中，只有一个可以生到阿弥陀佛国，所以往生极乐竟然是这么的困难，就是说你要往生极乐，虽然是发愿啊，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啊。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是蛮有趣的的，就是说你要发愿往生，往生的过程到极乐世界的过程中间有个国土，你可能很想停留在那边休息，所以叫做谢曼果啊，就染着有染着心的啊。好，导师的。对于这样的经文 的理解，他就会说、欸、这是为了给、啊、这是给一般会恶、啊、厌恶这个秽土，想在净土中享乐的懈慢众生、啊、懈怠、啊、的众生呢、啊、当同棒喝、啊、就给予他警示的作用。所以往生极乐是特殊的一行道、啊、但是往生极乐的目的不是为了去那边享受、哦、是为了修习佛法，所以我应该先确立的，不然如果你只是想要去那边享受的话，大概你就会投身到这个所谓的谢曼果、哦、谢曼果。好，接着是下面、哦、修行的快慢的这个讨论、啊、这个我们可能之前也有说法、哦。好，这边先提到一开始呢，我们看到16页的倒数第五行、哦、在那边修行、哦、就是在西方净土或是净土中修行，不会退堕、哦、不会退失，不会堕落、哦、一定可以得到不退转、哦、如阿弥陀佛呢为大众广说道至大经、哦、这实际上是这个，如果是看这个译本的话，就是注脚30啊，24愿本、哦、道至大经，我后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译本好像都没有特，它只是有些就是讲说是说法啦、哦、但是没有特别讲 这一部所谓的道至大经，那到底是什么经，其实这个也没有很清楚，但里面没有解释很清楚啦、哦，这我说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在注脚30、哦、就是在24愿本的无量寿经里面所描述的。对，诸菩萨皆悉都呢坐在，就都来听法的意思、哦、却坐，就坐下来听经、哦、听经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怎么都可以马上 奉诵就可以念得出来，而且是很善巧，就是很熟悉的念啊。如果我们没有熟悉，我们自己念经看书也是一样，你要念书，如果你不熟悉的内容，你是念的是就是很不顺的了。好，众知经道就可以非常的知道这个经的道理，增加可以增长智慧，不断的上进。好，另外他引用的是小本阿弥陀经，在佛陀阿弥陀经里面也提到嘛，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就37道品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好，那其汝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好，我们先看到17页。所以往生极乐净土是为了精进修菩萨道啊。那净土中没有障碍，所以容易修行，所以是易行道。好，这个就是易行道的意义啊。那还有往生净土的意义是要精进的修菩萨道。好，接着看到结义哦，17页的第一行，假设以为往生极乐，就是呢可以在那边享福，永远享福，或者以为一生极乐，生死已了，这个了不是了之啊，就已经结束了，已经解决了生死，就是已经解决了三界轮回啊，或者想象是往生就是成佛，或者想象为往生即是成佛，就以这个往生极乐为目标，而不知从此正好修行，所以就应该说把握当下啦，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好好的修行了。所以这些误解往生极乐的还能说是大圣的方便善巧嘛，所以说本来方便或者是方便一行道，就是引导众生可以好好的继续修学菩萨道，但是有些就会认为就是往生净土的目的，到净土就是已经算完成的了，其实不是嘛。其实这个大圣法的核心是这个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除了自己成就之外，还要怎样帮助众生呢？所以你往生净土修行到一个成就了，不退转了，不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改变了，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在随缘这时候的大菩萨可能就是如同这个阿弥陀经里面的就是去用自己的所有的资具去供养佛诸佛世界菩萨嘛，乃至去帮助众生啊，这个才是往生净土它的意义啊。我不是说往生净土就是在那边修行休息的，就在那边享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道智大经，这个带导师的，我看一下 找一下导师的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是有解释的。好，这边他们就有提到了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当中呢，为大众宣讲六度跟道智大经，就是24愿本的无量寿经所提到的就这两部经都有提到，就我们刚刚看到就在我们注脚的30那这两部经的译者学者间虽然有译说但是都是跟所谓的支罗迦谶或是支谦有关系。那大阿弥陀经当中有道智大经的名字可见这部经是比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还要早，但是在现存的汉译藏经里面没有这部经所以它的部类跟性质不容易确定不容易经过推论而确定那在日本学者日本学者应该是平川章吧这本书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他认为道智的源语就他本来的应该是梵语啊显然是悟的智慧，所以这个道应该是这个智就智慧嘛，悟的智慧，就是说这样的智慧是可以去可以是圆满可以了知实相觉悟的 好，那道字的道这个字，在古代的译语，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这个道虽然是中文都是道，但是它对应的梵语大概有两个，或者不止两个了，但是这边有列出两个，第一个是什么 ？Maga 就是这一个字 ，Marga Maga 就是什么？就是道路，就是方法的意思啊。好，第二个是菩提，就 Bodhi。那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我们有说声闻菩提嘛，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还有佛菩提，所以佛菩提实际上就是佛的觉悟，然后是佛的觉悟了。那有些时候经本上面阿含经也会提到这种所谓的三菩提，其实它是三 body，就 SAM 嘛 ，SAM 加这个 body， 它是正觉的意思，所以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了。好，那下面这个没有全部引下来，他之后又比对的这个波的精细的，跟这个道字有关系的了，所以他最后我们这边看到是有点是结论式的描述，所以完整的你就要回去看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个内容如果你要完整了解导师怎么推论出来的第一个他认同的是这个日本学者的研究了，就是道智就是悟的觉悟智慧，悟就是这样就是觉悟嘛，就是跟菩提是一样的，菩提就觉啊，觉悟的意思。好，我们看这边导师的推论的结果，所以在道行般若经当中，道行般若经是从它的道行品而安立所谓的道行般若经，那道行品实际上是一切相自行品的古义，所以实际上它对应的是这一个，这个道对应的是一切相自，一切相自就一切种自或一切自的不同翻译，就佛自啊，所以道是什么一切自或一切相自啊。好，所以跟行是不一样哈。那知谦把翻一切字为道，好，所以在他的这部经《道行般若经》跟知谦应该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他翻译的《大阿弥陀经》就说到《道智大经》，好，所以导师就把它推论是一切字经啊。所以这个内容呢？就跟这个所谓道行品是很相近，好，所以导师认为这个跟这个内容是很相近的呢，可以这么说啦，道智大经讲的就是比较是属于般若法门，般若法门，好，就简单说啦，就是在我们这个本文上面的这是就是般若法门，就是众智慧的法门。好，那我们接着看到17页，第二个主题横出三界，好，17页这边称名念佛是佛法的异行道齁。那这个跟菩萨的升观广行来说确实是比较容易做到齁，而且是容易的多。称念十方或是他方佛名能消业障而往生净土，乃至能不退无上菩提。这本来是通于一切佛，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念阿弥陀佛才有这样子的才有这样子的功德啦，或者这样子的意义啊，可以什么只要念任何一尊佛都应该可以达到所谓的消除业障往生净土乃至得不退转，所以它是通于嘛，通于一切佛，通就是一切佛都共通的啦，不是只是念阿弥陀佛才有的。好，接着下面倒数第二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所以这边导师就解释这个字嘛，所以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不是翻他的意识，而是翻他的取他的音嘛，所以意识就是什么无量寿或是无量光，所以阿弥陀如果是这样，这个破折号实际上是到这里，所以阿弥陀佛是这里佛，所以这个我是说这个破折号它所补充说明的内容只有到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而已， 所以阿弥陀佛是更顺应一般众生的心啊。这个在注脚33，我们之前都多多少少有看过了啊。无量无量寿是适应人类生命欲欲的无限性啊，所以想要永生或是长生啊。所以早期的翻译是重视在佛的光明啊，那后期的翻译就是重视在这个寿智上啊，生命的延续上面啊。好，在像注脚33的瓜夫二哈，他有提到这个重视的无量光，跟这个善在印度善神的这个意义是相近的。所以在瓜夫二的倒数第四行，阿弥陀佛起初是重于光的，因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在注脚33的瓜夫二倒数第四行就这里，阿弥陀佛起初是重于无量光，因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这个实际上就是，其实导师这边就有点，他的语词就不是那么这么的直接的啦。如果我们之前还有印象，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解释这个什么，在净土心论当中的哈，净土心论当中他不是直接讲着，这什么太阳神的进化嘛哈，就那句话可能就是有些人就受不了，所以他这边在后期的哈，这个一样是华语集第二册方便知道，他这边就是比较降低这种让人家觉得看起来或听起来这个心情上情绪不会起伏那么大的意义的哈，一样一样嘛，因为这个无量光这个部分，因为就是落日嘛哈，落日啊，第一个关啊，像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第一个关是取这个落日关，就礼拜这个落日就跟这个太阳神有关系啊。像如果我们这本书的话，就是在62页啊，62页的倒数第五行，就这一句话了哈。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因为他是先去解释的哈，他不是只有观无量寿佛经，他无量寿经里面也有提到，礼敬阿弥陀佛应当向落日处礼拜哈。所以阿弥陀佛不但是西方，而且是特别重视西方的落日，所以导师就说的明白一些，这实在就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摄取太阳崇拜的思想，所以有些人就受不了嘛。可是他这边在后期的著作，我们看到这边他就有点比较没有那么，他说因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他就讲话就是他描述上让人家不会那么直接啦。好，下面一样在注脚33下面哦，刚说的这个无量光之外哦，好，但是在主法护的翻译哦，就是像这个所谓主法护的翻译，就是如果我们说无量寿经古印本的24愿本，他们重视的是无量光啊，或者是清净这个这样的意义，但是在主法护就是48愿本的翻译，他就是做无量寿佛了。所以无量寿佛生命的永恒是世间众生所仰望的，所以有长生成仙永生天国的宗教。所以无量光明慧光普照慈光摄受，对一般信众来说不如无量寿，所以后代就改成无量寿。好像36愿本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经，或者是在唐朝的这个48愿本的翻译，它是在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在鸠摩罗什大师他也是先描述的是无量光，再描述无量寿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